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间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鱼，娟秀的娟，愉快的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王宗民。王宗民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弟兄，多年来一直服务于福音机构，同时他也是郭晓文的先生。郭晓文已经在2012年的10月安息主怀了。之前晓文曾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罹患直肠癌的心路历程。在分享当中，他一再的提到，从2009年以来，王宗民一次一次在抗癌的路上遵守婚姻的誓约，对晓文的陪伴、鼓励、怜惜之情从未减少。宗民是如何陪伴太太经历这一段抗癌的过程呢？他个人在工作以及信仰上又经历上帝怎么样的带领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王宗民的生命故事。Hello， 宗民您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宗民。
刚刚介绍到说您近几年一直服务于福音机构，那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几年的工作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这几年真的是就是像您刚刚讲说，我一直都在福音的机构工作，那但是大部分都是跟音乐相关的。前几年就是在基石音乐，那基石音乐是一个很棒的公司，因为它一直不断的代理一些国外的福音音乐来到台湾，所以那几年我非常享受，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听音乐的人，所以我在那两三年之间呢，就是我的工作其实还算是蛮简单的，就是我就听一张专辑，然后写了一些文案帮那张专辑做介绍，所以我各种音乐类型都听得蛮广的。在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然后你说真的要对我的生命有任何的知识的见长吗？我觉得就是感谢神让我能够做到一个兴趣里面的工作，也就是我喜欢听音乐，那上帝就让这件事情成为我的一个工作之一，我可以去介绍这些东西。那后来呢，我进入到一个叫 HR for Jesus， 这个部分是商品企划。那其实他的工作性质跟基石音乐比较相似，不过我觉得在这边就是让我觉得最感恩的是可以认识很多很多来自于不同教会的人，那我觉得很棒，因为 HR of Jesus 他也是一直在亚洲里面一直不断的为神的真理、为神的道在努力的一个单位，所以我是很敬佩他们。对，那一直到现在呢，我现在在 Good TV， 那在 Good TV 的话就是做一些音乐性质的节目，所以包括可能您会看过在 Good TV 里面有宁静时分这样的音乐性的一个音乐节目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在后面就是大家一起默默的努力，这样子就希望可以把福音音乐、敬拜音乐就是更提升它的品质，然后让大家看见其实它不是一个好像只是冠上宗教名字的另外一个世界的音乐而已，而它是一个很接近我们真实生命的音乐，所以这是我这几年在做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音乐方面的工作有帮助您在信仰上有些什么造就的效果？
其实特别是当我在听一些福音音乐或是敬拜音乐的时候，我会看那些歌词。那我也之前有时候都会有机会去跟人家介绍，不管是到面对书房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朋友的时候，但是当我自己第一线先看到歌词的时候，然后我再去搜查他们的一些过往的历史记录，他们的信仰历程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是有些地方是会让我很震撼的，就是看见他们为什么写这首歌，看见他们为什么会去传唱这些东西，说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其实很多音乐人他们是很闷的，但是他们唯一的出口就是创作，所以他们透过创作来抒发他们的情感，不只是对这个世界，对家人，对他的先生老婆太太男朋友女朋友，甚至对他的上帝，对他的信仰抒发他的情感，透过音乐。所以当我在听这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反过来他其实对我是一种造就，我就觉得很棒，我看见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故事在音乐里面被展现出来。
所以每一首歌它的意义不只是在这个表层的歌词上面，其实它更深的就是您看到每一个每一个的生命故事。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也是一种语言，但是它可能不见得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像我们在对话一样那么容易的被听见，但是当它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反而比一般的语言更容易被广为流传。对，所以我觉得音乐它会有一种力量，很多人他无法说出口的东西，他把它变成音符，然后这些音符透过现在网络媒体、电视、电台各样传播的时候，它其实可以传送到每个人的耳朵里面，那造成影响力。
那您一直选择就是福音机构作为您的工作环境或者是说上帝一直这样的带领着您，那你是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受洗的？是怎么接受这个基督信仰的？
好，我大概在国三的时候，国三在1994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带我受洗。受洗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有趣，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悖逆的人，但是我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一般我想华人大概就是民间信仰嘛，就是可能偶像的崇拜，反而比较没有所谓的太神秘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个灵，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那当我朋友跟我讲这样的信仰的时候，我会觉得你疯了。我会觉得你疯了。然后像我朋友他有一两次，就是因为我们同班同学，下课的时候他会来找我聊天，就一聊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讽刺他说，哎，你是不是耶稣跟你讲了什么要你来跟我说这样。然后但是其实对我而言，我是基本上是嘲笑这个信仰。我觉得这个信仰在我当时的观念，在我当时的小脑袋里面，我觉得不太合理。对，因为我觉得我看不见，然后我也碰不到，然后你说都是你说，可能是你照着你自己意思说，谁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对，所以我信仰的过程当中有一小段时间是这样的状况。
那后来怎么转变的？
这个其实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有比如说进到教会啊，听到诗歌就流泪啊，或者是神的爱就触动他。可是我后来回想我决定要信主的那个当下，我觉得是太有趣的现象，因为我是因为一卷赶鬼的录音带信主的。
哦，
赶鬼的录音带，我想都没有想过。可是我觉得上帝就是很妙，他对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其实说到赶鬼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民间信仰有很多类似的现象，那一般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奇怪。可是我朋友那时候他突然有一天要放学之前，他就跟我讲说，周明，我有些东西想让你听，那你方便到我家来一趟吗？我虽然笑归笑啦，就是嘲笑归嘲笑，但是我不讨厌这个人，跟他也算是还 OK 的朋友，所以我说好，反正没什么事就去你家。就他就非常谨慎拿出一卷录音带，然后就放到录音机里面。那时候还是录音带，现在年轻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开始播放一些奇怪的片段，我就听到一群人好像在祷告，我现在知道是在祷告，但是我那时候不太晓得在干嘛。然后我朋友就开始跟我解释说，哦，这是一个人，然后他被鬼附，然后现在这些围在他旁边的人就是要为他祷告，希望那个鬼可以出来，这样从人的身体出来。 那后来当然中间那些东西我不赘述，那就有一些对话。后来我听了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我当下觉得他讲的是真的，我就是觉得他说的是真的。虽然这样的现象在民间信仰里面也很多，但是我突然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后来那一天我离开我朋友家的公寓的时候，我只是踏出他家门口，我开始要往楼梯下走的时候，我突然转头，我跟我朋友讲说，我想要信耶稣，请你为我祷告。后来就在那个楼梯口，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掉眼泪，我就开始哭，然后我没有办法停止，因为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我其实还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我会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很空虚的洞，一个很大的黑洞，然后我觉得补不起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上帝祷告说，我需要什么东西把这个洞补起来。那时候也觉得我在神的面前好像是很羞愧的，所以我就一直哭。我大概从小到大我没有为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哭过，我就算到庙里去拜拜我也不会有这种感动，但是就在那个楼梯口，在那个楼梯间，公寓楼梯间里面，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泣。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有些东西不一样。那但是当然后来经历一段家庭革命啦，对，因为我爸妈完全不能接受我自己跑去受洗，所以后来我爸爸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对一个国中生来讲是很残忍的，就是他后来就是把我当空气，就完全不理我，也不会再叫我，或者是当作没有我这个小孩。那后来整个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奇怪，所以我的哥哥都来劝我，他说家里面因为你气氛变得很凝重，他说你应该要检讨，你应该要去想一下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后来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我会觉得是因为我的关系，虽然他们不懂我下那个决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关系造成这个凝重气氛，所以后来我就真的跑去跟我爸讲说，就是对不起，就是说我不会再去教会了，如果你不喜欢我去，我不会再去教会。那我就这样子停了两年的聚会的生活，那一直到高三的时候，对，就是高一高二就是几乎完全没有去教会。但是我那个朋友也很奇妙，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放弃我这个人，就是中间会一直不断的打电话来，然后打到我妈妈生气这样。对，我妈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打来了，你不要再打来可以吗？然后后来他在停了三秒钟，他就说对不起，没有办法。
你们高中同校吗？
不同校。
所以他还继续追踪着你？
对，他就继续电话就是打怪关系。然后其实我们也会偶尔会出去吃个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觉得有一些愧对他吧，就是愧对他的用心，所以有一阵子其实我是有点逃避他。但是说也奇妙啦，我觉得我在那两年虽然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教会生活，任何的跟基督徒的接触啊，就是有听到真理的分享，可是我心里面对上帝的认定是没有改变的。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又回到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去做偶像的崇拜或者是其他信仰的跟随。我偶尔还是会想要跟上帝说说话，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他有没有听见。我只是很简单的跟他说，其实我很想很想回到教会，然后我一直为我的父母祷告。其实我祷告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的心可以软一点，并且希望他们可以明白我不是加入什么邪魔歪道。可是后来其实我很感谢我父母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拒绝我进到教会的态度。为什么？因为这可以证明他们真的关心我。我想如果今天是我不是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人，然后我的孩子有一天告诉我他信了某一个所谓的宗教或信仰，我绝对百分之百相信我一样会有相同的态度去质疑这件事情。后来我证实了，因为两年过后我再次回到教会的生活，我满18岁了，我回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曾经偷偷跑去教会看我在里面干嘛，但是就那么一次。那我很感谢他们，因为 他们即便在拒绝我去教会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都在观察，而且向我展现了十足对我的关心跟爱。他们其实只是担心我会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去信了一个神秘的不可知的一个宗教，去信了一个可能会残害生命会影响未来的一个宗教。所以我很谢谢他们，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看见他们真的爱我，真的关心我。所以在那两年其实我一直为他们祷告，我的祷告就只是希望说，上帝求你能够把我带回去教会，我希望能够跟你有一点关系，而不是默默的好像就是我没有办法再去了，然后好像从此淡出，从此就这样子跟上帝渐行渐远。可是我知道在那两年当中上帝仍然在做事情。
所以您18岁回去教会的时候，是父母有首肯，还是您觉得说我自己成年了，我应该可以有一些决定权了，就回去了？
关于这个部分呢，就是提到一些很微妙的情绪的处理，就是我那时候还不太确定我爸妈是不是愿意，我也不知道18岁成年这件事是不是一个关键啊。但是我会回到教会一个最大理由是因为音乐的关系，因为以前我就爱唱歌，我小时候就爱唱歌，然后到国中的时候我也爱唱歌，带我信主的朋友他会弹吉他，所以我们曾经在国中的时候就是学校都有一些什么民歌比赛啊或者什么，他就带着吉他，然后我们就去唱，哇那时候还唱什么，还唱流水年华之类的。所以我们去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跟他建立一些音乐上的默契。那虽然两年他去我们都读不一样的高中哦，但是后来在高三的那一年，他就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他说：“钟敏，我想要组一个乐团。”我那时候不知道乐团是什么，但我就知道说大概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然后你知道就是弹弹吉他唱歌这样。我想说应该是这样吧，所以后来组了乐团之后，就开始希望能够有时间练习啊，然后希望有时间可以唱啊，有表演的场次啊。那练习的时候没地方怎么办呢？我们就只好回去教会练。那教会牧师人非常好，他就觉得说反正除了礼拜天主日的时间，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啊，你们都可以自由使用舞台的场地。所以我们就都一直在教会练。我那时候跟我爸妈讲了一个理由，我就跟我妈讲说，妈，如果我们要去外面练团，我们要花钱，那我又不想跟你要钱，因为我觉得既然有地方可以免费，那就不要花钱嘛。那但是我们需要回到教会去练习，所以我礼拜天就是还是会过去教会那边练习这样子。那我一开始还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妈会做什么反应，就后来没想到她就很爽快就答应了。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我爸妈还偷偷跑去教会，其实就是想要知道说我没有骗他们说我要去教会练习唱歌练习音乐，但是结果是去其他地方。所以我父母他去教会看过一次，就那么一次，他看过之后我们教会牧师也跟他们聊聊天，当他非常确定他的孩子没有走在一些奇怪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就安心了。我从那一次开始，一次两次三次回到教会去练习乐团的音乐，我就又回到教会，我又开始有教会的生活。
那所以多久之后您就顺理成章的加入所谓的敬拜团的服事？
我其实真的有点忘记，但是 我相信应该是在两三个月之内的事情。对，就开始能够在台上唱唱诗歌啊，然后跟弟兄姐妹一起享受音乐的敬拜。
对，那这样的服事对于信仰上的成长是快速的，您自己的领受呢？
那是1997-98年的时候，老实说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个时候到底在敬拜团服事对我有什么样很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什么所谓的生命的建造。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开心，就是我很开心，我很快乐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唱这些诗歌，然后去带领弟兄姐妹在那个或许20-30分钟里面，我们就是享受在音乐敬拜里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关键。我觉得快乐的侍奉是必要的。很多人其实服事并不快乐，他们会觉得我做的多他做的少，就开始会陷入一些比较当中，然后会觉得我比较辛苦他比较轻松，为什么我要必须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我想上帝在一开始让我进到敬拜团的侍奉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根基，就是快乐。或许我没有在敬拜的真理在当时有那么多的认知或是被建造，但是我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快乐的侍奉是必要的。
所以在这个快乐的里面，您个人对上帝追求的一个最旺盛的期间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大概就是那时候刚回到教会的时候，因为那个情绪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很兴奋，能够好像就是说，主啊，我又回到你的面前。所以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期待，期待可以做些什么。而那时候刚好的确跟朋友有一个乐团，所以其实我们就有点类似那种背了两把吉他就闯荡江湖的感觉。那我们也没有什么鼓手贝斯手，其实编制非常简单，但是刚好神透过一些可能是长老的安排或什么，我们有机会能够跟比如说赞美之泉，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一个特会里面，我们其实默默无名，我们只是很单纯的想要做这些诗歌，唱这些诗歌音乐，但是我们就有一些机会能够跟一些已在音乐这个侍奉当中努力的一些团队一起同台服事，所以那对我来讲都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经验。
确实我觉得这个宗明被上帝带领进入信仰的过程啊，很喜乐，因为是坐在你的兴趣之上。
对，
那所以您接受这个信仰后来也变成非常非常自然。
对，
一直到您的工作几乎都是投身在同样类型的一个工作里面，只是媒体不同。
对，
接下来呢，我想请教宗明的是，您现在除了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您的工作当中之外，我想陪伴目前罹患直肠癌的太太郭小文，这个时间一定也是您的一个很大的重心，对不对？
其实说要我陪她，我反而会觉得其实我们是互相陪伴，夫妻是互相需要。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在接受治疗的当下，就是她正在打化疗，那躺在床上，那因为其实打那个化疗的药身体会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有一些嗜睡的状况。我站在床边，我看着她躺在那里很虚弱，可是那时候神教导我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这个人。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你知道我怎么回应神吗？我说开什么玩笑，我照顾她，我来医院看她，我帮他处理这个那个 ABCD 全部都是我在做，我需要他。可是当我这样想完的时候，我整个人在冷静下来，在想上帝在我心里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宗明你需要他。我那时候其实被这句话感动，因为我发现夫妻的需要不是在做事情的多寡上面，而是在心灵里面的那一种彼此需要，因为你们合为一体，你们本来是半个人，可是当你们成为一起的时候，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是一个人。就好像耶稣说，在教会里面不会说手不需要脚，所以脚就离开吧，眼睛不需要头发，所以头发就离开吧。我想这不是就是说个人的功能的问题，而是对于彼此的那一种信任，然后在婚姻里面的结合，那一种心里面彼此契合，感到我需要对方。而不是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你有没有拖地，有没有洗衣服，你为我做什么，我为你做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夫妻他们太多琢磨在很肤浅的事情上面，就是做多做少的问题。但是那个心里面彼此需要彼此被满足的这个部分反而没有被提到。我跟我太太从认识到如今，我们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并不是我们刻意要找事情来聊，而是我喜欢他听我讲话的样子，他也喜欢我跟他说话，或者是每天下班有一两个小时，我们是孩子睡了，我们可以有一起聊天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是很需要他。那时候上帝跟我讲，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突然有一种醒过来的感觉，就是天哪，我需要在我面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她是我的太太，我需要她。不是因为我为她做了什么，或是她为我做什么，而是我单单的在这个婚姻的盟约里面，当我们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彼此需要。
所以在那个小文非常非常软弱的病体当中，上帝教导您的功课竟然是说是您需要你的太太。
对，
也让你去思考夫妻的关系其实更深层的就是你们是一体的。
对，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走在深夜里，沉重背影说出他忧郁， 他需要深深呼吸，找快乐原因。心强的分离，梦显得多余。男孩女孩遗失了爱情，真想学会与你并肩，成为彼此安慰。残缺爱情是是非非，有太多负累，妄想城市顶端，那教堂是家，守护悲欢世界，诉说一个故事。张开，无条件爱，抹去所有伤害。耶稣的爱，将破碎的你我拥入胸怀，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现场的来宾是王宗明弟兄。我们听见宗明他在15岁不算大的年纪里面，因为朋友的分享，起初是嘲笑的态度，后来因为一卷赶鬼的卡带而决志信主，并且受洗成为基督徒，归主名下。在这么年轻的岁月里面，父母的阻挡并没有抵挡住他对于上帝的渴慕，反而在这段时间他会轻声地对上帝祷告，因此上帝也回应他这么单纯的需求，在18岁的时候重新带领他回到了教会，并且进一步的让他能够借由音乐来服侍上帝。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听宗明的分享。宗明，你太太在2009年就伴随着怀孕得到的一个噩耗，就是她罹患了直肠癌。在这3年多的陪伴当中，你觉得她身体上病情的变化跟她每一个情绪的变化，跟你如何来陪伴她这个过程，你是不是可以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每次跟太太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很心疼的。心疼其实不外乎就是几个理由，因为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您的家人也有一些是正在癌症的这个痛苦当中，您会知道那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都讲说，宗明，我能够明白你的感受，因为我的爸爸爷爷叔叔阿姨也是在这个疾病的困扰当中。但我觉得夫妻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是我的爸爸或是我的亲人，我的亲戚跟我关系很好的阿公阿嬷，我会觉得虽然我跟他们亲，但是那个情感的状态是不一样。今天是我的另外一半，但是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很奢望说哦，别人一定要来理解我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放下的功课，所以其实我就是默默的去承受一些事情，然后默默看着小文，然后我去陪伴他。其实在这三年当中，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的问题跟现象，我跟小文都一直不断的在讨论，每时每刻不断的在讨论，当然有眼泪，有安慰，有痛苦，也有感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的时候，应该说是五味杂陈吧，就是在经历这些过程的当下。那我觉得小文他最大的改变，当然不外乎就是身体多了非常多的手术的疤痕，非常非常多，我已经不太能够确定就是他身体到底因为治疗这个关系造成了多少的疤痕，这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变。我记得有一年农历过年的时候，我们在他屏东的老家，我们就坐在客厅，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上十一二点了，其实大家都睡，就我们两个人。他突然问我说，宗明，你会不会觉得我的身体很丑？其实我听到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除了心疼，我没有办法再有任何其他感受。我当下我一直在想着说我要怎么回答他，因为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要很有智慧。就在那两三秒间，我跟上帝祷告，我说，圣灵，求你告诉我要怎么回答你的女儿，回答我的太太。后来神给我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太有智慧，如果不是从神来，我相信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这句话是这样子，我当下我就告诉小文说，你就把身体的这些疤这些伤痕当作是你爱上帝的证明，因为你爱上帝，因为你珍惜你的生命，所以你愿意去接受事实，勇于去面对各样的治疗跟手术。我说你把这些疤跟伤痕当作是你爱上帝的证明。
我对这句话非常的有印象，在看你们过往的见证的节目当中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当他的这个检查出来报告不理想的时候，好像您都比较是一个安慰者的角色，对吗？
大部分了，我大部分都是安慰他，但是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要一二三四点，就是我要分析清楚我才想讲的人。所以我记得我有好多次，我后来在回想的时候，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太过理性看待他的病情。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一二三四你就照做，不要想太多，不要设限太多。但是当只剩理性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状况，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状况越来越糟。因为其实小文他治疗状况是他的癌症是二次复发，现在的治疗状况是二次复发，那最近他又要再回到医院去接受放射线的治疗，那也是因为复发的缘故。所以当如果完全只用理性去分析的时候，分析到后来我问我自己说，那状况有变好吗？我好像不太确定诶。当我不太确定的时候，我又把这样的心情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陪他住院的时候，他真的是哭着跟我讲说，宗明，可以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说出任何负面的分析。
嗯，
他说如果继续这样子的话，有一天我会疯掉，有一天我会崩溃，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盼望在哪里。其实当他那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后来心中就是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不在他面前再讲一些负面的话。其实这个决定对我来讲并不难，因为我刚讲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所以我可以很容易把一些情况分得很清楚。就算我知道有些状况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但是我后来还是会提醒我自己，生命的掌控权在上帝手中。虽然医生的报告或是医院的检查报告，不管是各种的断层扫描，各种的检查，最后报告出炉或许情况都不那么乐观，但是我还是会提醒自己，我也鼓励小文说，最大的医生是耶稣， 只要他没有说你可以回来了，你可以回家了，没有人能够宣判你任何事情。所以其实后来不只是我鼓励他，当我在鼓励他，其实我也鼓励我自己，我们一起去相信神有最大对生命的掌控权，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医生，当然也不会是我，而是上帝。过程当然情绪是各种滋味啦，但是其实我们都不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向神献上感谢。我记得一开始是我下了一个决定，就是当知道小文得到这个病，这个疾病要进入到治疗阶段的时候，我知道那会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非常低潮，但是后来我就跟小文讲说，不然这样好了，我们试着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小文他其实对神也是很顺服的人，所以他也答应了这个请求，我们就开始每天都有一些感谢。但是真的不知道要感谢什么，感谢上帝让我得了这个病吗？感谢上帝让我老婆得直肠癌吗？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了你还活着，为了每一个气息，为了我们拥有彼此，然后向神献上感谢。所以当我们开口向上帝，我们的目标是上帝，当我们向着我们的目标上帝说，父啊，谢谢你，就是这样，好像有一种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但是就是很单纯的向上帝说，父啊，谢谢你。
我们听到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哦，其实往往在一个苦难里面，当他可以说出感谢的时候，一切的情势都会翻转哦。那您刚刚提到说，你在安慰太太的过程当中，你有时候会释放一些负面的讯息、负面的想法，那到底是类似什么样的想法？
我所谓的负面信息，在一般的讲台教导可能都是正确的。哦，我刚刚谈到生死的问题，我告诉他说，为什么要惧怕死亡呢？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不能够坦荡的，不能够坦然的面对呢？为什么要做死奴仆呢？被死辖制呢？可是你到这样的话，听在一个病人的耳中，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好似就是你逼着他就是要上梁山的感觉，就是你就是赶鸭子上架，就是好，你今天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与其到那个时候才承受这样的惧怕，不如现在就先预备好。好像在操兵了吧，先训练各种的战斗技能，有一天要打仗的时候就用得上。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面对病人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真的教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跟任务，就是要懂得陪伴。陪伴是需要同理心的。我记得有一次小文他很有趣，他突然在某个场合，在医院里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聪明，如果以后我们要去陪伴，以后我们要去关心人家的时候，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要真切的关心人家，因为是感受得到的。
嗯，不是说搬出一些道理，当然那些就像您刚刚讲的，在讲台上这些讯息是正确的，但是那时候小文听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说，宗明你舍得吗？如果我有一天我就是按照这些真理，我就这样消失在人间的时候，你舍得吗？你怎么说得出这么理性的话来？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太逻辑，所以我会一直不断的想要说服他去接受某些事实。但是陪伴的功课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你自己的枕边人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陪伴真的是很艰深的，因为你不但要处理对方的情绪，你还要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你还要想办法让两边的对这件事情的沟通能够达到平衡，我觉得它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磨合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了，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疾病的患难里面还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共识。
嗯，虽然宗明在这个分享当中做了一些身为陪伴者的一个自我检讨，但是我知道您在小文他生病的这个过程中，对他无疑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我知道您对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个话是不认同的。那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要信守一个婚姻的誓约，这是大家想要而且在踏进礼堂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得到的，但是事实上坚守的人不多。我想问您，您是怎么样可以这么坚定的有这样的信念？
我想上帝也给我一个还蛮硬的个性，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蛮固执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我出门了，我可能开车骑摩托车出门了，我突然在路上想起一个东西，我忘了带，但其实那个东西没带，明天再拿就好了，可是我就是会折返回去，就为了要拿那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不行，在某一方面就是个性上有一些这样的固执。那最重要让我在这个婚姻里头还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答应上帝了，我在上帝的面前答应他要好好照顾这个女人，我觉得我不能够违反这个誓言，因为我记得我牧师长讲说，你要是在上帝面前耍赖，上帝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上帝可以让你去经历你对别人失信的那个后果。其实很多民间信仰讲因果因果，其实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特别某一个宗教所专用的名词，其实在上帝面前有因有果，这是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运作的法则。我觉得人跟人相处之间不也是这样吗？当我背弃了这个约的时候，有一天我会尝到苦果。所以上帝也说，不要看待那些恶人好像他们没有办法遭报，只是时候没有到而已，只是上帝仍然在忍耐，仍然在宽容。所以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出于我对在神面前立约的一种警醒跟敬畏，二方面是我真的爱我太太。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讲说他要离婚，因为其实他讲这个话我知道他心里很痛，因为他其实最大目的是想要让我自由。对一个20多岁不到30岁的人，然后得到癌症，那又因为怀孕的关系生小孩的关系，又变成癌症整个扩散，他也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年日可以陪我。与其这样，就好像自己很自私的下了一个决定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吧，你就自由去飞吧。可是当他跟我讲离婚这个时候，我脑袋画过的这些画面最清晰的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在牧师的这个誓约的面前，我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在你各种情况下陪伴你直到最后。我就想说，既然我都已经在上帝面前说是的，我愿意了，这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做见证，不是吗？那我怎么可以背弃这个约呢？我甚至听说好像最近学校的教材里面要把承诺这两个字改变成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就它不是一个承诺，不是一个约定，没有那么沉重啦。哎呦，婚姻这个彼此就是两情相悦，其实不要讲到什么承诺，这么什么海誓山盟、海枯石烂，不要有这么沉重的压力。可是当他们在设定这个立场的时候，就已经在讲说，对，婚姻就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负担。可是当我经历婚姻的时候，我觉得婚姻让我觉得非常美好。我自己甚至都还会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失去小文，我都还在想说，我能不能再找到一个这么喜欢听我说话的人。想到这件事情我都会很难过，但是我不得不提起勇气继续的祷告，继续面对，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掌控权都在上帝手中。
所以上帝在你们的婚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他教导你们信守这个婚约。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回溯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对小文也是非常需要的，也就是有这样子一次一次跟上帝的互动，让你们对上帝的信赖感当然是与日俱增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处理自己的生病的过程当中的讯息的时候，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有些人呢，他们在罹患重大伤病的时候，可能往往都不想去跟别人提。但是我知道每一个过程当中，您往往是用一个比较公开的方式，甚至有时候就在网站上，你就会布达你们现况，然后要弟兄姐妹为你们一起来代祷。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种冒险，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状况，那如果下一个阶段没有变好的时候，我要如何再跟别人诉说我的上帝？对，您有没有这样的压力？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奇妙的点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当一个慕道友或是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他被神感动的当下是听到好或是不好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做见证的这个这么多次见证的过程当中，我很真实的看见有很多人会后跑来抱住小文，不是告诉他说愿神祝福你，或是真的祷告求神医治你， 而是他抱住小文，然后跟他讲说，我真的看见神给你一个很好的配偶，因为我的配偶在我乳癌治疗的时候离开我。可能是那个姐妹或是某一个非基督徒朋友，他听见我们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许当中有很多情绪低潮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他们听到的是最后上帝没有离开我们。神就像那个经文讲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也不怕遭害，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他们在我们身上真真实实看见这个神的话的实现，他们真的看见上帝不只是在这个作者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与那个人同在，他在现在也与很多正在走这些荆棘之路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信靠神的人同在。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我曾经想过您刚提那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不能够明白上帝要那个人听见什么样的信息。可能一整段50分钟的分享，或许只有其中两句话特别打中他的心，你永远不晓得神要他听见什么。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经历过很多情绪的低潮，然后我在公司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一个教会发来的信息，说希望能够邀请我们去讲见证。对我们而言，就是能够分享，只要有机会能分享，我们觉得为什么不说，因为上帝真的有恩典坐在我们身上。可是刚好那段时间我们经历一个小低潮，然后我就觉得情绪有点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是人，其实我们不可能永远坚强。我虽然口头上说我答应就是要去做见证，可是当我挂掉电话的时候，我真的问上帝，我说主啊，我还能够再讲什么？因为小文的癌症复发好像也没有真的被医治，好像还在走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我说上帝，我还能够为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讲什么。可是就在我跟上帝这样祷告完之后，上帝马上给我一句话，在我心里面就浮现出来。那一句话强而有力打在我的心里，神跟我说，去告诉他们你还没有放弃，去跟他们讲你还没有放弃。这是我后来知道这是多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晓得这个事件的终结在哪里，或许到我们老，或许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才看得见肉体最后的这个 ending， 这个终结。可是这个事情是未知，我们不晓得，神有主权。所以上帝在乎的是那个过程，还有最后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坚持到底，能不能继续跟随神。即使遇到这些状况，就像先知讲说，就算圈中绝了牛羊，就算这一切的状况都不再好转，就算橄榄树不效力，无花果树不发旺，但是我仍然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靠，我仍然不会因为我现在眼前的景况弃绝掉我的信仰，换掉我的神。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你去告诉他们你还没有放弃，即便景况看起来是差的，但是你去告诉他们你没有放弃。
刚刚宗明的分享过程当中，他说虽然有时候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一个真理并且他是可以经历的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上帝要我们回应的呢，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跟随信靠，展现我们一种没有放弃的心智。
对，
节目最后请宗明跟我们分享一段您最感动或者是最有感触的圣经经文，也勉励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段诗篇，我觉得或许说感动，我觉得不如是感触很深刻。他在诗篇77篇1到12节，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事事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我也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其实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感触最深的是人性，人是很软弱的。它里面讲说，我思想神，我思念神的时候，心里反而觉得很烦躁不安，我的心里痛苦的时候，但是我却不想要受到任何安慰，我太痛苦，我崩溃，我的情绪自己没办法掌控了。可是后来这个作者他最后他写说，难道是神丢弃我吗？难道是他不再眷顾我，不再施恩了吗？后来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他说不，不是，是因为我是人，我是软弱的，但神是坚强的，神是强壮的。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开始去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历世历代奇妙的作为，然后他开始思想上帝在人生当中细数所有对他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最大的很大的收获，就是我认识的上帝再也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我自己认识的，我自己走过的。并且我在这个当中，我虽然有软弱，我也觉得上帝是不是不听我祷告了，我的心很难受啊，好痛苦啊，好像快撑不下去，但是我就开始数算上帝的恩典，我就发现上帝有很多很多，不管是财务上的恩典，是这心里面的安慰，或者是在我周遭这些上帝兴起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带祷，并且实际来关心我们，我们知道神的爱没有离开。所以在这当中我就开始知道说，原来数算恩典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去想说上帝在过去做了什么样何等奇妙的事情，好像摩西过红海关我什么事啊，好像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上帝坐在他人生的经历，干我什么事啊。但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信仰是这样，就是你不得不去纪念上帝曾经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作为，否则你何必去听人的见证呢？人何必来听我跟小文说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见证呢？不就是因为神有能力可以做吗？所以当我们不但是看圣经，不但是去思想默想神的话，或是看见有见证如云彩围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去想，如果神可以坐在他们的身上，有一天如果我也有这样的试炼，也有这样的困难临到我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例子，对，我想起来，那对夫妻，神曾经在他们身上施恩，在他们身上给予神极大的怜悯，那么我也可以来向神寻求，向神要这样的怜悯。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鼓励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的朋友，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神的爱有时候是你必须要亲自去经验他的，神的供应是你必须要去亲自经验他的，否则一切都是虚谈，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只是一个论述，他没有办法很实际给你任何的鼓励，没有办法很实际给你任何造就。所以我真的鼓励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向上帝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求你向我显明你自己，求你在我生命当中让我看见你的足迹，让我真实感受到你，透过我能够认知的事情真实的感受你。
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宗明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满满的得着。谢谢宗明。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王宗明的生命故事。 宗民除了分享自己的家庭、工作、信主的过程之外，更分享了他身为一位癌症病人的配偶陪伴过程中的种种艰难。然而，在这段痛苦的过程中，王宗民与他的太太也一起经历了上帝的爱、上帝的供应、安慰和力量。在访谈后的几个月，宗民的太太就安息主怀了。信守婚姻承诺的宗民也陪伴小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透过他们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衷心的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每个人一生中会遇到的苦难都不尽相同，然而在苦难当中如何坚定的信靠上帝，却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宗民以圣经诗篇77篇1-12节勉励大家，在苦难中我们可以向上帝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追念思想上帝所行的奇事和作为，包括上帝从古时所彰显过的能力，也包括上帝曾经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所施予的恩典。如此会让我们进一步的确信上帝的慈爱、怜悯、全能都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圣经哥林多后书4章17节也提到，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就是这些痛苦都要过去，我们将会领受上帝所赐的永远荣耀。因此让我们在苦难中坚定仰望依靠上帝。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王宗民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可以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传真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主持人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